那么下面又有一个说法，他举了一个例子，昔有某氏女入室啊，这是说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子啊，到了一个寺庙里面，遇施而无财，只有钱二文，捐而与之，主席者亲慰忏悔啊，这是说一个贫穷的女孩，她身上只有两文钱，他把这两文钱都拿出来捐献给这个寺庙，那么寺庙的住持哦，主席就是住持和尚啊，竟然亲自替他在佛前诵经忏悔，及后入宫富贵，喜数千金入室舍之啊。过了几年呢，这个女孩子被选到宫廷里面做了嫔妃，享受人间的富贵了。于是他带了数千金入室舍之啊，这次他就到庙里来了，大概也是来还愿的。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庙里面啊，常常到庙里面烧香许愿，这一生果然富贵了，再到庙里面来烧香，带了几千两的银子啊来布施。主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但是这个住持和尚不亲自给他回向，却只是叫他的徒弟代表给他回向罢了。因问曰啊，这个女孩子就问住持和尚说，无钱施钱二文，施亲慰忏悔。他说了，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来啊，不过布施了两文钱，师父您就亲自为我忏悔，今施数千金而施不回向，何也？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带了几千两的银两来供养，而老师父您却不替我回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呢？曰，和尚就回答他，前者物虽薄，而私心甚真，非老身轻颤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私心不若前日之切。这个从前你布施的银子虽然少啊，但是你布施的心很真切虔诚，所以非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便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恩德。现在你布施的钱虽然很多，但是你布施的心啊，不像从前真切啊，所以啊，叫人代你忏悔也就够了，令人拜忏足矣啊，所以我让我的徒弟代表啊给你忏悔就可以了啊。这里面的道理我们要细细的想想啊。此千金为半，而二文为满也，这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布施只算是半善，而两文钱的布施却算是满善，道理就在此地。行善啊，心真，布施虽然少啊，你得的善福是圆满的。心不诚哦，这位女子啊，她做了嫔妃之后啊，我们俗话讲了，做了娘娘了，免不了带着富贵贡高傲慢的习气，那么你的德就损掉了。这个时候来拜佛一定是前呼后拥啊，不可一世。实际上你修的福才半善而已啊。下面了凡先生又举了一个故事，钟离受丹于吕祖，那个汉朝人钟离啊，把他炼丹的方法传给吕洞宾，汉钟离是八仙之一啊，他要渡吕洞宾啊，就交给吕洞宾，点铁为金可以济世，用丹啊点在铁上，这个铁就变成黄金了，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了。要想救济穷苦的人需要钱嘛，汉钟离他有一套法术能够点铁为成金。那么吕问曰，钟变否？吕洞宾就问了，若是我把这个铁变成了金，到底会不会还原呢？这个金又变成铁呢？曰，500年后 当复本职。汉钟离就说了，500年之后啊，还会还原，变回原来的铁的。吕曰：“如此之害，500年后人矣，吾不愿为也。”吕洞宾就说了：“像这样就会害了500年以后的人了，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曰：“汉钟离就说了，修建要积3000公恨，如此一言，3000公恨已满矣，此又一说也。”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不过是试试他的心而已啊。现在知道吕洞宾存心善良啊，所以对他说：“修仙要积满3000件功德，听你这句话，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做圆满喽。”啊，这是半善满善的又一种说法。了凡先生他讲半跟满呢，举了3个例子，3种说法。所以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修善积德，到底我们的善是满善呢，还是半善呢？我们现前得的果报是圆满的，还是有欠缺的呢？半就是欠缺，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学佛的人啊，一般来讲本质都很好，心都好，可是非常可惜，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见识，所以在理论方法上有了偏差，往往修善得的果报就不圆满了。道理都在此地啊，我们不读这些书，你怎么能够想得到呢？希望我们念了之后啊，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应该得什么样的果报。又为善而心不着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一个人呢，做善事而内心不可以叨念，老是想着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善事，能够这样啊，那就随便你所做的任何的善事啊，都能够成功而且圆满。心着一善，虽终身勤力，止于半善而已啊。若是做了件善事，这个心就牢记在这件善事上面，虽然你一生都很勤勉的做善事，也不过是半善而已哦。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思之物，是为三轮体空，是为一心清净。则斗数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比如拿钱去救济人，要内不见布施的我，外不见受布施的人，终不见布施的钱，这才叫做三轮体空，也叫做一心清净。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纵使啊布施不过是一斗米，也可以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即使是布施一文钱，也可以消除1000劫所造的罪了。当此心未忘，虽黄金万里，虽黄金万亿，福不满也，此又一说也。如果这个心不能够忘掉所做的善事，虽然用了20万两的黄金去救济别人，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这又是一种说法。半满，说到这一段文呢、才算是究竟。但是这桩事情不是凡夫能够做得到的。由此可知，我们讲半讲满，半满还是有等级的，不能够一概而论。如果用此地这个标准，前面说的满呢、都是半，都不是真正的圆满，到三轮体空才是真正的圆满。那么三轮体空谁能够做得到呢？要法身菩萨才能做到。不但六道众生做不到，连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无心，换句话说， 他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标准就不适用。那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呢？就是这个标准了。所以这个标准是法身菩萨的标准，我们要知道，知道了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行善不会自以为满足，有这个好处啊。无论积多大的功德，自己心里面总是以为还不够，还是很少，这就好了，不会自以为满足，你才肯认真努力发奋去修善。这个道理你明白啦，才知道诸佛菩萨他们的善行念念圆满，无论他修的善是大是小，无一不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妄心，他用的是真心，用的是本性，真心本性是圆满的，所以用真心本性行事，无一而不圆满，道理在此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发愿做佛。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文呢、简单的解释一下。为善而心不着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都是圆满的，都是满善。如果心着一善，虽终身勤力，止于半善而已。你要是着相修善，就是一生勤奋勉力修积，还是半善而已。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的善心里头夹杂的缘故，心里头有执着，就是夹杂，夹杂着不善，所以你的善功不纯，只是得个半善而已。下面举例来说明啊，譬如以财济人啊，修财布施啊，应当要内不见己啊，我修财布施之后，不执着有我，我能施。我用多少财物来布施，他是说有个我在啊，这个心就不真了，不纯了。外不见人啊，我布施的那个人也不要放在心上，我能布施，他接受我的布施啊，你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纯善的心破坏了。还要终不见所施之物啊，你布施多少钱财不要去计较，常常行布施，常常有我布施，某个人接受我布施，我布施了多少财物，这样的心行布施，布施了一辈子还是个半善而已啊。那么应该怎样才是满善呢？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净空老法师也曾经去访问过他，并且做成录像的光碟流通到全世界。他今年102岁，一生都修布施啊，他的布施是满善，他布施的财物不多，天天在做，没有一天在休息。他得满善的果报，大家看得非常羡慕。102岁，身体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仔细观察，他只有掉了一颗牙齿而已啊，他的体能状况跟30-40岁的人一样啊，所以他常说。我们要长寿，我们不要老，我们不要病。他一生没有生过病，活到102岁，精神饱满，天天还为一些老人病人服务，那个服务就是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布施，他真的做到三轮体空，他不知道有自己，他也不会把别人布施的那个人受恩惠受他恩惠的人放在心上，他没有，他心地是空空洞洞，干干净净，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做了多少事情，做了多少好事，他没有这个念头。他真正做到三轮体空，所以他的果报殊胜，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心地真诚清净慈悲，就像六祖坛经上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净空法师举出了许哲居士作为例子现身说法，我们是不是很羡慕呢？羡慕就要学嘛， 我们舍要舍得干净。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事理真相，不敢舍啊，认为我都布施掉了，舍掉了，明天我怎么办呢？那谁肯布施给我呢？所以他念念不忘我，他就不敢真的放下。放下是放下，只放得下一半，那一半是永远没有办法放下的。因此他修的善只有半善，不能达到满善，他的果报只能得到一半，不能达到圆满。这个事不能不认真的去想想。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你行善不彻底，要想祈求圆满的果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开导我们，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从哪里来的？你得财富是果报，果必有因呢。财富的因是什么？财布施吗？愈施就愈多啊，不会说我布施，我把财布施出去之后，后面没有收获的，这个不可能。你布施是种因，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得多，你一定收获得多，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愈是肯施财的人，这个人愈发财，他的财源滚滚不断而来。但是你的心要真呢，我不是为祈求发财才想布施啊，我要是求发财而行布施，这是因地不真呢。会不会发财呢？还是会发，但是不多，比你布施出去的多一点点。为什么呢？加一点利息嘛。如果没有为发财念头而施财的，那个财就不得了咯，财就太多太多了。这个财来了，你一定不是自己享受，你一定拿这个财去救济一切苦难的众生，你这个功德果报越来越殊胜了。你的果报绝不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这么大的富啊，果报在天上，果报在华藏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要懂，要会做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财富、聪明、健康、长寿都是果报吗？你要是不懂得修因，因要是不纯，因要是不正的话，你怎么能得到这些果报呢？这些话我们不能勉强劝人，勉强劝人家还以为我们有所企图呢。你看法师劝人财布施，有的人就会想啊，哎呀，这个法师是不是他在动我脑筋呢？要想我的钱呢？所以不能说嘛，只有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多说一点，让听到的人自己去觉悟。净空法师说他不要人家的钱，如果说他是用心机把这个信徒的钱骗来了，没有错，信徒是修了布施了，你也会得到福啊。可是法师说他可要遭难了，因为欺骗人造作罪业，一定会堕落的。师父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师父劝导我们，他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干净，所以他得的果报，得的果报比我们圆满，财圆满，这个圆满不是说有很多的财富，不是的，而是每天生活不缺乏，这就是圆满。你有亿万的财富，你每天也是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不过如此而已啊。师父一分钱没有，他每天三餐不缺，每天晚上睡得很好，跟大家也没什么差别，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福啊就是满，身体健康长寿，没有病苦，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是真正的满福。师父说他接触佛法，修学佛法到今年已经整整50年了，这50年当中他得到老师的教诲，让他破迷起信，接着依教奉行。当初他接触佛法的时候，他的老师告诉他说，修学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师父说他真正得到了，他的老师没有欺骗他，他非常感激。他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他自己知道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也活不到今天。所以寿命不必去计较， 长与短呢、啊、是一样的事情，但是苦乐的差别就太大了，死后那一个果报的差别就难以想象了。所以遇到佛法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美满，带给我们来世的，我相信决定超过这一生许多倍的福分。所以这个道理事实要懂要了解，三轮体空非常重要，做有再多的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别人偶尔提起心里想想，嗯，是有这么回事儿，没人提起就忘得干干净净，这就对了。它基本的道理就是一心清净，我们修净土中净土主要修学的就是这一句。你看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这是净中学人修学主要的目标。一心是真心，一心里面没有界限，所以是等虚空变法界，你的丝毫之善跟你的心量一样大。所以斗数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斗米不多嘛，一斗米的布施种无量无边的福报。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心清净布施，你是不着相的布施，这个福报就这么大。人能够到不着相就是菩萨咯，他不是凡人。你看《金刚经》上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人就是菩萨。如果这个人着相，经上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非菩萨。菩萨与非菩萨的差别，《金刚经》这个标准太好了。你心里还有我，还有人，还有是非，你是凡夫，你不是菩萨。你心里头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者。寿者是时间的观念，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没有了，这种分别之中都没有了，这个人是菩萨。这个人一斗米的布施，福报是无量无边，一文钱的布施可以消千劫之罪。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境界愈高修福就愈容易。要想提高境界，必须从断恶下手，恶要断得干净啊！一般人是在这儿用功夫，但是依旧是不干不净啊。他是断了，但是断得不干净，因此果报不殊胜。许哲基是断得干净，所以果报殊胜，果报圆满啊。幕后这几句话，唐此心未忘，就是没有忘我，也没有忘他，也没有忘掉你做的这些好事。所以黄金万亿啊，这是讲布施钱财之多啊。福不满也，你是半福，你不是满福。此又一说也啊，对于半跟满呢、啊，老王先生讲的很多，我们要知道修圆满的福报。接着再跟我们讲，何谓大小啊？怎么叫做大善小善呢？什么是大的福？什么是小的福？其魏仲达为管职啊，从前有一个人叫做魏仲达，在翰林院里面做官。魏仲达是宋朝时候的人，他的故事在中国古人著作里面引用的很多啊。由此可知，他确确实实啊是事实，并不是虚构的。管职是在翰林院里面任职，大概职位也不高啊、嗯，被设置名师。有一次被鬼族把他的魂呐、啊。引到了阴间，这是说他被小鬼带到了阴曹地府里面去了。主者命立成善恶二路，那么阴间的主审判官就吩咐手下的书办，把魏仲达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种册子送上来。主者就是阎罗王啊，立是判官。就阎罗王就叫判官把魏仲达善恶的布置调出来看看。所以啊，人作恶作善阴间都有记录的，等于说都有档案。毕至啊，判官就把档案拿来了。这恶路盈庭，其善路一轴。那么魏仲达一生造的恶啊， 这个恶的档案摆满了一地，都是造恶的。善的呢，善的就一卷，太少了，仅如箸而已。如箸啊，就是像我们吃饭的筷子那样的细，卷成了一卷。所称称之，阎罗王看到这个样子就说了：“好，拿秤来称一称。”则盈庭者反轻，而如箸者反重。这么一称之下，那个摆满一房间作恶的布子啊，反而轻了。他这一卷行善的很少很少的，就像一张纸卷起来一样的，哎，反而重了。仲达曰，魏仲达就说了：“某年未四十，我的年龄不到四十岁啊，安得过恶如是多乎？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恶呢？”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阎罗王就说了：“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罪恶，不必等你去犯。所以起个恶念呢、啊，阴间就已经把善恶簿子里头啊，那个恶的本子记上了一笔，不等待你去犯。要是犯了，那是大恶，你的念头才一动，哦，是小恶。大小恶的本子摆满了一地，所以才这么多。起心动念呢、啊，不能不谨慎了、啊。”因为轴中所书何事？魏仲达他就又问了。那么善的那一卷里头记载的是什么东西啊？曰：“朝廷常兴大功。”阎罗王就讲了，朝廷啊曾经想要做一个大的工程，修三山石桥，修三山地方的石桥啊，这是在福州城里面有三座山。注解里面有九仙山、岷山、岳王山，所以称为三山。啊，在这个三山这里呀、啊，要修一个石桥。君上书见之，此树稿也。那么你曾经上书见一个皇帝，不要兴建这个工程，免得劳民伤财。因为这个工程不是必须要的，啊，可以不必修。这就是你的奏章底稿。仲达曰，啊，仲达就说了：“某虽言朝廷不从，于事无补，而能有如是之力。我是有这么一个建议，但是朝廷并没有接受啊。三山四教还是照样兴建呢、啊，对那件事情的进行并没有发生作用啊。我这篇奏章底稿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曰：“朝廷不从。”啊，曰啊，朝廷虽不从啊，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善利更大矣。那么阎罗王就告诉他说：“皇帝啊，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啊，但是你的这个念头，目的是要使千万百姓免去劳役。倘使皇帝听你的，那么善的力量啊，就更大喽。”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因为他这一念呢、啊，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人民啊！政府要做这个工程，这个钱是老百姓纳的税，是多少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朝廷在可以不用的时候把它给用掉了，这个钱用的不得当，所以他来谏征，他这个心是为人民着想的，这个善就大了。如果朝廷采纳了，他的善就更大喽。虽然没有采纳，但是你的心已经是为国为民，所以这个善大啊、哦。这里下做个总结：故自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所以立志做善事，目的在利益天下国家百姓，那么善事众人小，功德却很大哦。假使只是为了利益自己一个人，那么善事虽然多啊，功德却很小。如果你只顾着你自己个人，你的家庭利益，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大，也是小善啊。这个道理还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境随心转。所以我们存心一定要为众生，你为众生境界愈广大，你的善的力量就愈大啊。如果啊念念为这个生俊士啊， 这套演讲是在深居寺讲的，这个善就大。深居寺的居民有400多万，包括如果包括来这边做生意的不是定居的这些旅游的人啊，人口达到700万之多。我们的存心念念为这700万人的福利着想，这个善大咯。如果你要是为了整个广东省着想，为全国着想，为全世界着想，那这个善就更大了。但是如果要比法身菩萨，我们这么大的善，为整个世界人类着想的善，还是半不是满哦。为什么呢？因为法身大事起心动念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为一个世界，不是为一个星系，我们讲太阳系银河系啊，那还小的。法身菩萨起心动念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人家点滴之善都是不可思议，都是无量无边。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去学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修积大善。我们后这一段讲到难易，何谓难易啊？怎么叫做难行易行的善呢？说到这一条啊，了凡先生引用儒家讲的纯养的功夫，先如谓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夫子论为人亦曰先难，先要从难的下手，容易的自然就做到了。所以他说古时候儒家讲求克己的功夫，克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难克服的地方克将去。譬如我们一般人啊，有的人贪财爱财，有的人好色贪色，有的人好名贪名，每个人的习气烦恼不相同，那要怎么样克服自己的习气呢？毛病呢？自己的习气哪一条最重？譬如说我对财看得最重，贪财这个念头烦恼习气最重，我就要从这一条下手，其他的就都容易了。夫子论为人啊，孔夫子讲到为人也说到先难，换句话说，如何能做到人也必须从难的地方下功夫。难在哪里呢？难在你要想做一个人人啊，必须要把自私自利克服掉。自私自利难呐，有自私自利人就没有了。人这个字啊，这个文字是个符号，你看看这个符号是什么样子呢？它一边是一个人嘛，一边是一个二嘛，这是会意。叫我们从这个符号体会这个意思，要做到自他不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的意思。想到别人立刻就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立刻就要想到别人，这叫做人。佛法里面讲自他不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换句话说，我们有私心啊，有自私自利，人这个字就没有了。菩萨称为仁者，在佛法经论里面佛常常称啊菩萨为仁者啊，仁者是菩萨啊，没有自私自利。前面跟诸位举过例子，金刚经上讲无我相啊，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种人是仁者，这个标准高啊。所以夫子说先难，先克服自私自利这个念头难，要从这里下手。在佛法讲无我，要从无我相这个地方下手。下面了凡先生举了几个例子，当然这几个例子啊还没有达到夫子论人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太高了，那是圣人的标准，是菩萨的标准，不是凡人。现在把这个放下，我们先来看看凡人啊，下一节我们再说。谢谢各位。